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子毅。今天是2024年3月29日，星期五。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不知道前段时间你的社交媒体有没有被一只叫新鲜哥的大橘猫刷屏呢？这只大橘猫之所以叫新鲜哥，是因为它只吃刚刚从自动投食机里掉出来的新鲜猫粮。如果机器里的猫粮掉下来超过5秒，它就会拒绝进食，用哀怨的眼神望向机器，等待新一轮的猫粮投出。如果猫粮掉出来了，它的眼睛就会马上变圆，然后疯狂干饭。这只如此挑食的新鲜哥其实并不是家猫，而是经常蹲守在自动投食机附近的流浪猫。它挑食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有两只鸽子飞到机器旁边进食，吃饱喝足之后，在猫粮的投食机里面拉下自己的便便就扬长而去。好巧不巧，新鲜哥紧随其后去投食机吃东西，很不幸的就吃到了那坨鸽子便便。从那之后，新鲜哥就再也不敢吃那些不新鲜的猫粮了。你可能会好奇，这样的投食机是哪里来的呢？其实能让新鲜哥吃上新鲜饭的是一个叫接猫的 APP。 这款 APP 希望通过科技的力量，让用户实现云吸猫、云投喂和云监控，同时让流浪猫有一张安心的饭票，来改善人和流浪猫的共处关系。小苏就是从新鲜哥的爆火开始了解到这个 APP 的。他当时抱着好奇的心态去接猫 APP 上转了转，于是看到了很多猫屋直播间，摄像机会实时监控不同地方自动投粮机的电量和猫粮剩余情况。如果幸运的话，他可以在一些直播间里看到正在进食的猫猫，它们圆鼓鼓的头埋在猫粮里面咀嚼，非常可爱。小苏自己也是一名爱猫人士，他在家养了一只布偶猫，但他同时也非常关注身边流浪猫的生存情况。在他所住的小区里，经常能在一些通风管道附近看到流浪的猫猫，他有时会拿出一些猫粮来分给流浪猫吃。不过流浪猫一般都会比较怕人，在进食的时候也很谨慎，他就会放一些食物在猫猫们可能会出没的地方，等人走了，那些猫自然就会过来吃了。小苏觉得这些流浪猫的生存环境并不好，饥饿、寒冷、食物变质、缺少住所、人类的抓捕，这每一条都可能威胁到它们的生命。到了冬天，一些流浪猫为了找地方取暖，经常会出没于地下停车场，钻到发动机下面有余温的地方过夜。不过这些地方一般都不太安全，一旦司机没有注意到车底的猫猫，一踩油门出车就容易发生事故。有一回，小苏就在自家的地下停车场里发现了一只三花猫，他给三花猫随便取了一个名字，叫咪咪。他看咪咪可怜，就从家里拿了一些猫粮来喂食，咪咪吃得很开心，从此之后就经常待在停车位附近等他。而小苏每次出车，咪咪也会停下来乖巧地待在一旁目送他离开，然后再继续吃东西。到后来，小苏甚至拿了自家猫咪的玩具给咪咪玩，但是突然有一天，咪咪和玩具同时消失了。小苏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那时狗咬人的事情传得沸沸扬扬，小区里有很多人开始抓流浪的猫狗。小苏怀疑咪咪可能是被人抓走了。还有一次，小苏在开车的时候看到隔壁车道好像有一个像猫的东西被卷在车底，他赶紧掉头靠边停车，发现那真的就是一只猫，肚子被车碾开了一道口子，但仍旧有呼吸。小苏觉得那只猫或许还有救，就赶快打电话给宠物医院，说这里有一只猫被车压过，如果送去急救的话，或许还有存活的希望。宠物医院的医生也赶忙说，可以试着把小猫送过来抢救一下，如果情况不严重的话，还是有希望救活的。可是话音刚落，小苏就眼睁睁看着另一辆车从那只猫身上碾过。片刻之后，他叹息着跟电话另一边的宠物医生说，我想他可能不需要我再送过去了。出于这些经历，小苏特别担心流浪猫的处境，因此当他在发现接猫 APP 的时候感到特别温暖。 他发现有很多猫猫侠，也就是一些积极关注流浪猫的爱心人士，会在自己的城市申请和搭建一些流浪猫屋。这些猫屋一般被安置在比较隐蔽的地方，喂食过程也是全自动的，不会有人长期在猫屋附近看着，这能让流浪猫更安心的干饭。而猫屋里的猫粮来自于用户的线上云投喂，如果愿意的话，用户可以去 APP 上充值投喂猫粮，只要一点投喂键，猫窝就可以实时出粮给猫猫吃。根据 APP 的设定，用户每一次投喂差不多可以出十克的猫粮，也就是猫咪两三口的食量。小苏自己投喂了几次，他感觉一个人三次左右的投喂量就可以让一只小猫饱餐一顿，非常方便。这种自动化投喂猫粮的设计，相比于居民各自投喂，可以减少食物变质的概率，也可以规范喂猫。标准的街猫猫屋的设置呢，其实是比较简陋的。一般来说，安置好一台投粮机和几台摄像机就差不多了。不过小苏发现，一些猫猫侠会带一些玩偶和毛毯放在猫屋旁边，这样流浪猫们就可以蜷缩在毯子上面打盹。还有一些猫猫侠会在机器上贴一些贴纸和玩具，把猫屋装饰得非常漂亮。有一次，小欧就看到一个猫屋的蓝色毛绒毯上有一只橘猫带着它的三个幼崽休息。如果点进某一间猫屋呢，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出入这间猫屋的成员列表。一些用户会根据这些猫猫的外貌特征给它们起各种各样的名字，比如扭扭橘、碰大橘、小丽花、小月牙等等。还有一些用户会根据猫猫的性格起名字，比如八戒、嬴政、篱笆天、鳌拜、程咬金等等。于是这些流浪猫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名称。不过来猫屋光顾的也不仅仅是流浪猫，也有一些鸽子、鸭子、狗、刺猬，甚至是浣熊。在一家猫屋里，就有网友标记了常常出没的四只小白鼠四大白，还有三只小黑鼠煤球三兄弟。小苏觉得用户和屏幕另一边的流浪猫并不是简单的投喂和被投喂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陪伴的关系。比如新鲜哥的故事就是很多用户长期关注的结果。大家先是在猫屋里发现了他，然后发现他吃过鸟粪，再发现他从此之后再也不敢吃放了很久的猫粮。大家会在投喂的时候留意这些猫猫的性格特点和身体状态，有哪只猫性格比较豪迈，哪只猫容易受到惊吓，哪只猫长个头了，哪只猫变肥了，哪只猫也许得了口角炎没有办法嚼东西等等。如果有必要，在直播间关注猫猫的用户会联系线下的猫猫侠去帮助一些流浪猫治病或者改善猫屋的状况。为了更科学地帮助流浪猫，除了提供进食和休憩场所之外，需要帮助流浪猫绝育。因此 APP 已经跟全国561家医院合作，给予每只猫100元的绝育补贴，也提供了一些绝育的指导。到目前为止，通过 APP 帮助绝育的猫咪已经有25000多只。不过街猫在运营当中也受到了一些诟病，比如云投喂的价格设计的不合理，远远高于正常猫粮的价格。而如果用户投喂太多猫粮，就会导致猫粮积压变质，还可能会吸引流浪动物前来觅食，引发卫生问题。如果线下猫猫侠来不及清理猫屋，猫屋的卫生情况将难以保证。同时每只猫100元的绝育补贴政策不足以覆盖绝育手术的费用，爱猫人士们仍然需要自贴一大笔钱来解决。不过街猫 APP 似乎已经在规范一些猫屋管理措施，让云投喂更加的科学。到目前为止，小苏所在的城市还不在街猫覆盖的范围之内，他打算去 APP 上申请一个猫屋点。不过猫屋的申请需要满足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最好是在比较隐蔽的地方，要弄清楚附近常住的猫有几只，有没有绝育，有多少人会一起喂流浪猫，其他人对于流浪猫的态度如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小苏还在慢慢的摸索之中。除了中国的街猫，其他国家也有一些 APP 帮助流浪动物的生活。土耳其有一款叫 Set Patty 的 APP， 它招募一些关爱动物的志愿者，将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几个城市的流浪动物输入进资料库，从而绘制一张城市流浪猫狗的地图。 用户可以在这个 APP 上报告流浪动物的紧急情况，而当地政府可以通过 APP 检测城市流浪动物的情况，及时采取绝育、就医等措施，也可以帮助主人找到遗失的宠物。而在印度，有一个叫 Let It Wag 的程序，则是把社区附近的关爱动物者和医护人士联系起来，让流浪动物可以及时得到医疗护理。用户如果在街边发现了受伤的流浪动物，可以给动物拍照，上传发现地点，写下动物的受伤情况，然后提交信息。 APP 随后就会发送信息给附近的用户，询问他们能否提供救助。如果无人救助，APP 就会给用户推送附近的兽医、救护车、非政府组织等资料。听到这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晕头喂的经历呢？身边有没有一些流浪小动物常常出没？你跟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呢？你是否了解一些其他科学化帮助流浪动物的措施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上面这个关于流浪猫 APP 的故事来自于我，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于我们团队的陈静怡，她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为自己列过一份 bucket list， 也就是愿望清单呢？她第一次听到愿望清单这个词是在电影的 bucket list 遗愿清单里。在这部电影之后，愿望清单也被人越来越多的提及。在生日、新年等特殊时刻，我们也许会列出这么一份清单，不论是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放在心里，都可以作为对未来的期许和规划。但有的时候，追求愿望会让我们太过于关注未来，而忽略了过去和现在，让人感到焦虑。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人提出了 reversed bucket list， 也就是反向愿望清单的概念。你们有没有过这么一种感觉，在某个愿望被满足之后，很快就感到空虚了？就像是叔本华所说，人生就是一团欲望，在痛苦和空虚之间不断的摆荡。当欲望得以满足的时候就感到空虚，当欲望不能满足的时候就感到痛苦。普通的愿望清单可以带来幸福，但可能会很短暂。所谓的愿望清单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快乐，它有时候会提醒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完成，而我们如果不能将时间和精力用于实现这些愿望，可能就会使我们感到虚度。或许我们更需要的是反向愿望清单，不是写下未来要实现的事情，而是写下已经完成能让自己自豪的事情。2015年积极心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深入探讨了以感恩和知足的心态看待事物能怎样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这项研究显示，那些会对过去两天内发生的三件美好事情进行回忆并且简要记录的参与者会更容易进行积极的记忆，而这种时常回忆自己积极记忆的习惯能够促进个人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反向愿望清单其实就在教我们以感恩和知足的心态看待事物，提醒我们人生中已经有很多美好的瞬间值得我们珍惜。写出这个清单可以让我们学会欣赏自己的人生，而不是纠结于改变。所以以后在过生日或者其他节日的时候，除了许愿之外，也可以想想自己这一年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能让我们更加的踏实，也会比较快乐。你有什么值得写进清单的人生经历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接下来是我们每周五的特别环节，分享和回应听众们的留言。让我们来看看这周有哪些有趣的评论吧。在上周一，如果学校帮你找饭搭子的节目里，我们有提到过给自己身体的一封信。我们一位听众大力强评论道，要真诚地对身体道歉，过量的食物、攀比、美意、批判是做手段，而不是认可你本身就是奇迹。不听从自然信号，无法处理那些真实的感受，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批判，忘了谢谢你那些感官灵活和承载。我想这应该也是他写给自己身体的一封情书。在上周二面对至亲离世我们应该知道的那些事里，我们的听众正山小种子评论道，上周听这一期的时候正在骑自行车，所以没来得及留言。妈妈意外离世快两年了，我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难过和恍惚。 我自己给有志青离世的听友的建议是，不要去想如果，想如果怎么样就好了，如果当时怎么样，是不是就不会有意外？想这些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只会让自己更加悲伤。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只能坦然接受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听友的分享，在亲友离世时，我们可以少想一些如果，也祝这位听友和他的妈妈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都能继续开心的生活。在上周三的节目里面，我们有聊到一款帮助治疗癌症的游戏，我们的听友大力强评论说，与他人互动情感，在游戏中打败癌症的体验，这很身心合一。是呀，将娱乐性的游戏和严肃的疾病治疗融合在一起，有时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呢。在周四用对话说服部落飞除歌里的女孩的节目里，我们的节目编辑接听友方可成评论道，在今天依然相信对话的力量，我想这也是我们节目的初衷之一，相信改变也可以从对话当中产生。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流浪猫 APP 的故事，还有关于列出返乡愿望清单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下周五继续选取和回应一些听友的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子毅，撰写文稿的是我和陈静怡，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钟雨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